演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8月29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题目是基督宝血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来继续聆听下半段的部分。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希伯来书12章24节。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希伯来书12章24节。但基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亚伯的血印证了他的见证，基督的血也同样印证了他的见证。但是基督所见证的比亚伯的见证更好。基督所见证的是什么呢？是恩典的盟约，是那永恒不变的约。他来到这世上要告诉我们，神从起初就拣选了他的百姓，并且预定他们得着永生。他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立下了约，若是耶稣肯付出代价，他们就能够得着自由；若是耶稣肯代替他们受苦，他们就必得着拯救。就在耶稣低下头交出他最后一口气之前，他大声呼喊，成了。他与神所立之约的目的已经完成了，那目的就是要了结过犯，除尽罪恶，使人与神和好，并且带来永远的义。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当他自己的血从心中涌出时，就成为印证圣约已经生效的盖章和印记。当我看到亚伯死去，我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但是当我看见基督死去时，我知道这盟约是真的。这盟约，哦，亲爱的信徒啊，能够平息你心中升起的恐惧，因为他已经签署、印证、生效并确认，在一切事上都妥当安排。当耶稣低下头并且断了气时，实际上也说了同样的话：我将自己献为祭物，万事都向那后裔确定了。来吧，圣徒，看这被血染红的圣约，就知道它是确实的。他是那信实而真正的见证人，是地上君王的元首，殉道者之首。我的主耶稣，你的见证比他们所有人都更美好，因为你已经见证了永恒的约，你已经见证了你是灵魂的牧人和监督，你已经见证了自己的献身要除去世人的罪。我再说一次，来吧，你们这些属神的人，来阅读这金色的卷轴吧。它以神的拣选开始，以永生作结束，而这一切就是基督的宝血在你耳中呼喊的信息。这一切都是真的， 因为基督的宝血证明了它是真实的，而且对所有的后裔也是确定的。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现在我们来谈第三个声音，因为亚伯的血有三重的呼声，而这第三个声音是对该隐的良心说话。虽然他的心肠刚硬，犯罪时简直就像魔鬼，不过他的良心并没有聋到听不见血的呼声。亚伯的血对该隐所说的第一句话是：啊，你这有罪的家伙，竟然敢流你弟弟的血。当该隐看到血从亚伯身上的伤口滴落，然后血流如注，他看着他，当阳光照在鲜血之上，他的眼中闪着红光，仿佛在说：啊，你这被咒诅的可怜人，竟然杀了你自己母亲所生的兄弟。当你沉下脸的时候，那愤怒已经够可怕了，但是你竟然起身对付自己的兄弟，并且夺走了他的性命，哦，多么邪恶啊！那血仿佛在对他说，他究竟做了什么？你竟然要取他的性命？他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他的行为岂不都是无可责备？而且他的言谈岂不都是纯洁的吗？如果你击打的是一个恶棍或小偷，人们可能还不会责怪你。但是这血是纯洁、干净、完美的，你怎么能够杀死这样的人呢？该隐伸手按住额头，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罪疚。这个时候血又对他说，你要往哪里去？你这一生都要做流浪的人。一阵寒意袭上全身，他说，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虽然神应许他会活下去，但是毫无疑问的，他会一直担心害怕。如果他看到了一群人聚在一起，他自己就会躲进灌木丛里。若是他独自徘徊时，看到在远处有一个人，他也会立刻转身躲避，恨不得把头埋起来，以免让人发现。在夜里寂静无声时，他会从梦中惊醒，以为有人正掐住他的脖子要取他的性命，然而那只是他妻子睡着在他的身旁罢了。然后他会起身坐在床上，环顾四周可怕的阴影，以为有鬼魅缠身，有恶灵追索他。然后当他起身准备去做事时，却浑身发抖。他害怕独自一人，也害怕有人作伴。当他自己一个人时，他觉得似乎不孤单。他弟弟的鬼魂仿佛正盯着他的脸看。而当他有人相伴时，他又害怕人们的声音，因为他似乎觉得每个人都在诅咒他，觉得每个人都知道他所犯下的罪行。毫无疑问，人们的确这么做了，大家都躲着他，避之唯恐不及。没有人愿意握他的手，因为那手沾满了血。连他膝上的孩子都不敢抬头看着父亲的脸，因为那上面有神亲自刻下的记号。他的妻子也几乎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他害怕那从被神咒诅的嘴唇里不知道会落下什么样的诅咒在自己身上。连大地都要咒诅他，当他的脚一踏上土地，那本是花园的地方立刻变为旷野，原本肥沃的土壤顿时硬化成了干旱的岩石。罪恶感就如同一位冷酷的管家，指尖沾满鲜血，每晚拉开他床边的帘子，他的罪行使他无法入睡。那血的声音在他的心中说话，而他记忆的墙反复回荡着被杀的兄弟临死的呼喊。无疑的，那血又向该隐说了另一件事，他说，该隐啊，虽然你现在或许可以得到宽恕， 但你没有指望。你是一个在世上永远要受咒诅的人，神已经在此定了你的罪，将来他还要咒诅审判你。因此，不论该隐走到哪里，他都找不到盼望。尽管他登上山顶寻找，也是一无所获。那原本是为万人所预留的盼望，对他而言却是绝望。他是个无望、无家、无助的流浪者，在地上四处流浪徘徊。哦，亚伯的血所发出的声音真是可怕呀。但是现在，当你聆听基督宝血的声音时，你会看到那美好的转变。他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朋友们，你们曾在良心上听过基督宝血的声音吗？我听过，感谢神让我听到了那甜美柔和的声音。从前我是一个近乎绝望的罪人，借着祷告寻求神怜悯的宝座。那罪人祷告，但他以为自己的祷告徒劳无功，他的眼睛涌出泪水，他的心感到相当沉重，因为虽然他极力寻求，却找不着怜悯。他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地向天上的施恩宝座呼求，在怜悯的门前叩门。唉，有谁能够体会那一块压在他跳动的心头上的重石，以及那像铁一样刺穿他灵魂的痛苦呢？他是一个被捆绑在痛苦中的囚犯，他认为自己身陷牢笼，他被锁链捆绑在那绝望的枷锁之中，注定要永远灭亡。有一天，这囚犯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离开，离开，到独楼地去。然而他却因这声音而颤抖，因为他说：为什么我要到那里去呢？我最黑暗的罪就是在那里犯下的。我的过犯杀了救主，他是那在患难中为我而生的弟兄，而我却杀了他。我怎能去看那被我血所钉死的身体呢？但是怜悯在呼召他说：来呀，快来吧，罪人。于是罪人跟了上去，他的手上和腿上都锁着锁链，几乎寸步难行。然而黑色的毁灭秃鹰似乎仍在空中盘旋，但他竭尽全力地爬行，直到他来到独楼地的山脚下。他看到了一个十字架在山顶上，血从他的手上、脚上和肋旁涌流出来。当怜悯触摸他的耳朵，并且说：听啊！他便听见了宝血在说话。那血首先说的是爱，其次他说怜悯，第三他说赦免，接着又说接纳，再来是收养，然后是保障，最后那血轻轻地说天堂。当这罪人听到那声音时，他心里想：那血是在对我说话吗？圣灵回答说：是的，正是对你说的。于是他专心聆听。啊，对他可怜忧虑的心而言，那声音就像音乐一般美妙。就在那一刻，他所有的疑虑全都消失了，他不再有罪疚感。他知道自己邪恶败坏，但他看见自己的污秽已经被彻底洗净。他知道自己有罪，但他也看见了，因着那宝血的流淌，他的罪已经完全被赎清。他以前心中充满恐惧，他惧怕生命，惧怕死亡，但现在他一点也不怕了， 反而有一种喜乐的信心充满在心中。他仰望基督，并且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紧紧地拥抱救主，并且开始歌唱：“哦，我满有信心，因这宝血是为我而流。”于是绝望随之消散，毁灭被彻底驱赶，取而代之的是那位拥有明亮白翼的确信天使，他栖息在他的怀抱里，不断地对他说：“你已经被爱子接纳了，你是神所拣选的，是宝贵的，你现在是他的孩子，并且永远都是他所喜爱的。基督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现在我想请你注意，基督的宝血在一两个方面可以与亚伯的血做比较，但是在所有方面都远远超越了他。亚伯的血呼喊着正义，他流的血应该得到报复，这是合理的事。亚伯对该隐并没有私人的恩怨，毫无疑问，如果能够的话，亚伯一定早已原谅了自己的兄弟。但是那血是公义的说话，只是要求应得的报应，高喊着报仇报仇报仇。而基督的宝血在说怜悯的时候呢，同样也是公义的说话。正如亚伯的血有权向该隐呼喊报仇，基督的血也同样有权为罪人呼求怜悯。当基督拯救一个罪人时，他不是偷偷的、不合法的或是违背公义的在实行拯救，而是按着公义来做。基督有权拯救他所要拯救的人，有权怜悯他所愿怜悯的人，因为他这样做是出于公义。他既是公义的，也是能称不敬虔的人为义的那一位。再者，亚伯的血呼喊得很有功效，他没有徒劳的呼喊，他说报仇就得到了报复。而基督的血，愿他的名被称颂，从来不徒然的呼喊。他说赦免，每个信徒都必得赦免。他说接纳，每个悔改的人都在爱子里被接纳。如果那血为我呼求，我知道他绝不会徒劳无功。基督那全能得胜的血绝不会落空，他必须被听见，也必然被听见。若亚伯的血都能够震动天庭，难道基督的宝血不能够达到万军之耶和华的耳中吗？而且亚伯的血是持续在呼喊的，如今有施恩座，也有十字架，而那血正滴在施恩座上。我犯了一个罪，而基督说：“父啊，赦免他。”那是一滴血落下。我又再犯罪了，而基督也再次代求，又是一滴血流下。事实上，不必基督开口，那宝血本身就在代求。每一滴落在施恩座上的宝血，似乎都在说：“赦免他，赦免他，赦免他。”亲爱的朋友，当你听到良心的声音时，请你停下来，试着去聆听那宝血的声音。哦，能够听见基督宝血的声音是多么宝贵的事啊！不知道这句话意义的人，就无法体会生命的真谛和喜乐。而懂得这句话的人，他们可以说，宝血滴落的声音如同天上的音乐在地上响起。可怜的罪人啊，我请你今天来聆听那萦绕在你耳畔和心头的声音。你充满罪恶， 但救主吩咐你要仰望他。看啊，他的血从他的头上、他的双手和他的双脚流淌下来，每一滴都仍在呼喊着：父啊，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而每一滴血在滴落下来的时候，也仿佛都在说：成了，我已除尽了罪恶，我已带来永恒的公义。哦，基督宝血所滴下的言语何等的甜美，他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第二点，我相信我已经在这个主题上做了充分的说明，现在讲到的结尾，我将以几句恳切的话来谈一谈第二点，每一个基督徒所进入的境况。圣经上说，他是来到所撒的血面前。这一点我会讲得很简短，但却非常严肃而直接。亲爱的听众们，你们是否来到基督的宝血面前了？我不是问你们是否已经明白某个教义，或者遵守某些宗教仪式，还是经历了某种形式的属灵体验。我问的是，你是否真的来到耶稣基督的宝血面前呢？如果你有，我知道你是如何来到基督宝血面前的。你一定不是带着自己的功劳来的。你是一个有罪、失丧并且无助的人，你只能够单单来到那宝血的面前，把一切的盼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我知道你带着颤抖和痛苦的心来到基督的十字架和宝血面前。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还记得自己最初是如何来到基督面前的，感到沮丧并且充满绝望，但是那宝血拯救了你。我知道一件事，如果你曾经来到那宝血面前，你就每天都会再来，你的生命将会如此，也就是仰望耶稣。而你的整个行为都能够总结为这句话：来到主的面前，如同来到活石面前。请注意，我不是说曾经来过，而是天天都会来。如果你曾经来到基督的宝血面前，你就会感觉到你需要每天都来到他的面前。那些不渴望每天都在这泉源当中洗净的人，其实从未曾真正的在里面洗过。我每天都深深的感受到，这是我的喜乐和特权，因为那泉源至今仍然为我敞开。我相信我多年前就来到了基督面前了，但是，除非我今天依然能够再一次来到他面前，否则我无法信靠他。对基督徒来说，过去的经验是值得怀疑的，只有现在来到基督的面前，才能够带给我们喜乐和安慰。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在20年前难道没有唱过这首赞美诗吗？我的信心将他的手放在你慈爱的头上，我像个悔改的人一样站在你面前承认我的罪。亲爱的会众，今天你们也可以像从前那样来唱这首歌。前几天我在读一本书，作者说我们不能够一辈子都以罪人的身份来到基督面前。他说我们应该要逐渐成为圣徒。唉，我敢说他对这事的了解实在不够深，因为即使是圣徒也仍然是罪人，他们总是需要以罪人的身份来到基督面前的。如果我以圣徒的身份来到神宝座之前，我会被拒绝。 但是当我以贫穷、谦卑、寻求这样的罪人身份前去，哦，耶稣啊，只是单单依靠你的宝血，我确信，我绝对不会遭到拒绝，因为我们来到那位所流的血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的这位主面前，愿这成为我们每天的经历。但在场也有一些人承认他们从来没有来过耶稣面前。我不能够劝你们每天都来，但我劝你们现在就来第一次吧。如果你觉得有必要来，你就可以来，正如诗歌所唱的，他所要求的一切条件就是感觉到对他的需要，甚至这是他赐给你的，是他圣灵升起的光芒。但是你说，我必须带一些功德来吧？那么，请你听一听那宝血所说的话。他说：“罪人啊，我满有功德，你为何还需要带你的功德来这里呢？”你说：“哦，但我的罪太多了。”再听那宝血的声音，当他流下时，他呼喊着：“虽有许多的过犯，却能得着被称为义的生命。”你说：“我知道我的罪孽太深重了。”但你听那宝血的声音：“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来吧，可怜的罪人啊，把你自己单单投靠在这个真理上，放下你的善行和一切的信靠，只要单单仰赖基督那美好的话语，信靠他的宝血。如果你能够单单信靠耶稣，信靠他所撒的宝血，那宝血就要在你的心里说话，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加美好。我担心有许多人不知道我们所说的相信是什么意思。我想，信靠基督，这就是相信的意思。把你的灵魂交给耶稣基督，把你的罪也交给他，把你的一切都交给他。愿主现在就赐福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